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电鸽蓝天的我们之前的一个深度报告，就给大家梳理一下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基本面信息和逻辑。那整个汇报呢，首先先讲一下公司的基本的一些情况，然后公司呢，它其实是这个18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才开始整个。中国电科里面开始去梳理好这个电科蓝天的一个基本业务的情况，开始成立了一些这个空间电源的子公司，把这个18所的空间锂电池的业务去注入，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蓝天太阳的100%的这个生化镓的这个业务的一个注入，然后21年的时候再整合了18所剩余的这个宇航电源的业务，才形成了现在的它的整个宇航电源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然后目前呢，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是三大块啊，就是宇航电源、特种电源和新能源业务应用和及服务这三个大的方向。目前公司的肯定未来的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就是这个宇航电源，然后再叠加这个特种电源，然后新能源业务应用和服务呢，整体来说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收缩的一个情况吧。然后公司的这个股东呢，主要是这个中国电科，也是它的实控人。啊，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电科是10大央企嘛，这也奠定了公司其实在这个宇航电源国家队的这么一个身份。目前整个中国电科直接持股呢是在44%左右，然后通过18所加中电科也间接投资持有10%不到18个点的这个股份，对，所以是目前公司的这个直接控制人。公司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业务呢，大概刚才也介绍过，主要分为三块嘛，就宇航电源、特种电源和新能源业和服务。那我们后面分开来一个个看的话，就是首先这个宇航电源呢，公司主要提供的这个产品呢，就分为三个大的方向，就包括单机电源系统和这个生化镓外延片。那整个单机里面呢，主要是包括太阳翼和这个电磁组，还有它的电源控制的系统。一般情况下，公司整个这个单机系统呢，是这个比。这个三个产品合起来一块去出售的，很少去这个单一出售其中的某一个这个模块，对。然后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公司其实单机的销售呢不是特别多啊，大部分是以这个电源系统，就是它三个这个合到一起去售卖的为主，对，这是公司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的这个销售类型。那个生化镓外延片呢也是。这个有部分的销售，并不是公司这个作为主体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业务，对。然后它目前，主要的客户呢，也都包括像航天飞那个神舟飞船呀、天空的空间站、北斗卫星，还有国内的这个各种这个比如探测器，还有现在目前在兴起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星座，比如说国网和千帆，目前呢在里面的这个份额也都比较高的。然后第二块业务主要就是这个特种电源嘛，特种电源其实主要是应用在一些特种装备、特种车辆和无人机、工业机器人这些方向的一些这个产品啊。产品呢主要是分为这个三个方向，就是特种低温锂电池电池、AGV 的这锂电池电池组，还有燃料电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比较能够去熟知的这种锂电池，只不过是用在特殊的这个领域。导致它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来说要求更高一点点。对，当然这个呢也是未来这个主要的方向啊，特别是在这个特种的这种车辆和特种无人机，还有这个特种机器人这些方向，这个增长呢，现在来说都是特别的这个快的。对，然后第三块就是这个新能源应用市场，这也是公司在2023、2024年的时候从集团那边住进来的，相当于是。把公司整个定义成一个能源系统的一家公司嘛，这块其实主要是做的一些这个微电网、储能、EPC 还有光伏的，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当然，公司在这块的业务呢，整体也都在慢慢处于这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公司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体量呢，肯定来说不是特别大，所以公司呢很多的项目呢，后面肯定不会像很多这种大型的企业能够做到那么大。我觉得公司整体对这块的战略呢，肯定属于一个。以稳健为主的这么一个策略，对。然后这是公司的一些这个财务报表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到，其实 公司的整体过去几年的这个收入还是比较这个稳定的，净利润的水平呢也都比较 OK。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这个宇航电源的整体的这个收占比，超过了60%。今年的话，我们估计得往着这个70多去增长了。这肯定是公司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嘛，也是公司未来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其实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整个卫星星座的建设这块会给公司贡献非常大的这个业务的弹性，所以电荷蓝天呢，我们就主要是跟踪它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星座上的那个太阳系的使太电源系统的使用，包括未来的这个低轨的卫星互联网的卫星，还有这个太空算力的卫星，都是未来重点去关注的这个公司的一些方向。对，然后这个毛利率和这个3.3亿主要的一些情况，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毛利率也处于一个稳中回升的这么一个态势。对，然后说回行业来看的话，就是整个。15的话，我们其实也看到整个定位，对商业航天定位就是这个航天强国的一个建设嘛。强国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这意味着其实从商业航天在2015年左右提出来到现在10年的时间，整个产业已经进入了这个政策的，其实从政策从政策阶段进入了一个实际的产业落地的一个阶段了嘛。所以我们大家看商业航天的也都比较清楚，这个阶段的这个航天强国的这个使命的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我们在回收火箭，还是说在这个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这个环节，都已经进入了能够随时准备放量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航天强国在15一定是会给整个产业带来非常大的一些变化的。然后这是政策端的一些支持，这个可能大家也就比较清楚，我们就先略过了。然后整个25年的话，全球大概发射了329次的火箭，中国大概发了92次。虽然说从这个发射量上创了新高啊，但是其实我们包括这个发射次数在全球的占比呢，也有一个30%的三十多的一个三十这个不到的一个占比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数据上，其实也能够看到中国现在的整个未来的提升空间很大啊。因为像美国的话，去年整个火箭的运载的吨位大概是4000多吨，而中国25年这个向太空发射的这个这个运力呢，大概是400多吨，就差了一个10倍左右的一个量级。所以中国在未来的这个火箭这一块，这个中大型的这种火箭的发射一定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能假设30年左右，中国追上了现在这个美国这个水平的话，就意味着整个发射的吨量有一个10倍左右的一个增长，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儿。所以它无论是对火箭端还是说卫星端带来的这个增量呢，肯定是非常可观的。对，所以这个产业的加速发展，包括这个 SpaceX 下一代的这个星舰，如果落地的话，如果这个实现了全可回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运输的量级，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又是可能会提升了一个吨位的量级。这样的话，对于国内来说，未来这个行业潜在的这个天花板也是会同样的会拔高这么样的一个空间的数量级嘛，这意味着可能未来有一个100倍左右的一个量级的一个增长，可能就在未来10年的这个时间维度内去实现。所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产业的这个加速呢，其实是大家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航天电源系统里面呢，它的这个产品主要分为这个用电设备和用电供系统和配电系统嘛。然后绿色呢，主要是公司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布局。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除了这个电缆网这一块公司没有一个相应的产品，基本上实现了这个电源系统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了。对，然后那个国内的整个未来的这个宇航电源的这个受益呢，其实大家也都比较清楚，就是第一步呢，肯定主要是整个的卫星的这个 互联网星座的一个建设嘛。那第二步就是这个太空算力，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整个登月、月球基地啊，或者是火星基地建设带来的一些新的增长嘛。但呢，但我们短期能看到的这个带来业绩的端的一个贡献呢，肯定还是主要是这个大型的这种卫星星座的一个建设。那太空算力也好，或者是这个未来的这个月球工程啊等等等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在更长的十到二十年这样的一个维度能够贡献比较大的一个增量的。所以这个行业是持续的有这个新的需求不断去出来，去提高你的这个整体的市场规模，提高你的 TAM 呢。所以整个行业的成长性呢会是持续向上的，这个是比较明确的。对，它的这个板块的成长属性呢实际是非常强的。对，然后这边就是讲的公司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啊，这个就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了。这是讲了一些整个太阳能电池，相当于是太电源系统的一个路径，技术路径的一个改革吧。就是从最早80年代以前用的这种硅太阳电池，到90年代用这个单节生化镓，然后到现在开始进行这个多节的生化镓的这么一个电池的技术演进。当然往后的话，大家也都这个知道后面有这种钙钛矿电池也好，或者 P 型的 HCT 的电池的也好，未来的带来的这种新的技术革命，都是可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投资一些变化嘛。当然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赘述。但是从国内来看啊，因为整个国内的商业行业还是以稳作为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对于国内来说呢，生化镓电池还是会在比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作用的，还是对整个应用场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统治力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短期技术上有一些这个变革，但是对于这个目前国内的这个阶段来看，我们不用做太多的一个担心。对，然后公司呢，他之前也提到他在整个行业内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背景也比较强了，然后在这个宇航员电源的这个行业的市占率呢也比较高，基本上是超过50%的这个市占率了。剩下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的这个下面的这个811所，然后苏州的这个富厂空间，然后再加上这个山东的航天这几家公司为主。当然了，这里面公司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这个富厂电子嘛，然后剩下的这个后面有比较有大的一个竞争力的就是这个富厂空间了。对，但是公司它这个受于这个国家的一个身份嘛，它基本上呢目前是对国内的重大航天工程的这个电池呢基本上处于一个垄断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这个呢是公司最大的一个基本面。就是未来这些载人航天的探月工程、深空探测这些基本盘，未来的这种长期的这个供应呢，是基本上我们不用太担心公司在这边会有什么这个丢份啊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的。那商业航天里面的像星网和原信，目前的主要的这个太阳翼的这包括它的电源系统的这个供应呢，公司也都至少是一半以上的份额，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确定的。而且整体现在来说，公司也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样的一个阶段嘛，所以公司的整个业务的这个成长性呢，其实大家也都不用太担心。包括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整体的业绩的表现，也都体现了公司在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低轨卫星互联网这块的业绩也在慢慢的去兑现嘛。随着未来几年卫星的这个发射量的持续的，我们预计可能有一个持续未来几年翻倍的增长的话，整个业绩的这个增速呢，其实大家都不用太担心，因为国内这块确实还是处于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未来这个一定是非常可观的。这个大家对产业跟踪比较久的话，其实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对，然后这是国内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客户吧。其实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中国的航天科技，这个都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太空就整个这个航天领域的最大的一家这个央企，它所承担的这些 这个国家队的一些业务，然后像这个歌词航天队呢是这个上海的这个上海原信嘛，然后还有这个新网呢应该是在今年开始慢慢去兑现的，所以呢这个在报表在今年的报表里呢可能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慢慢兑现，所以在上半年在这个报告里面确实没有什么体现，但是我觉得随着后续的这个报表的这个持续的落地，大家是能够看到比较大的一个新网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落地的。对，然后这个是公司的未来几业务的一个预测吧。我们其实未来还是重点去关注公司的宇航电源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增长，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要看26年之后的整个新网和原信的这边的卫星的量的一个放量。对，然后这个我们还这个位置呢，我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公司在整个宇航电源的这个国家队的一个身份，然后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也都是比较明确的，非常高速成长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在这个细分领在电这个卫星的这个电源领域垄断的这家公司呢，还是给予非常高的一个这个。看好的就看好公司在这个环节的一个卡位，以及在这个环节的这个成长性的对。然后这个电话会议的话，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这么多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如果有更深入的这个研究的需求的话，各位领导可以跟这个我们东吴计算机团队或者是跟我自己取得进一步的这个联系。对，以上是这一次这个电话会议主要的汇报内容。谢谢各位领导的参会。